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的专家论坛非常幸运的请到了 Baron 傅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Baron 今年刚刚从达尔顿商学院 MBA 毕业，然后目前在 St. Louis Emerson 做 Strategic Operations Analyst。具体来讲应该是供应链品类经理。然后来到美国之前呢， Baron 曾经在上海也有着大概8年的工作经验，在机械工程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些经验。然后呢，我跟 Baron 也是老朋友了，我知道他这一路从中国到美国求学啊和求职的经历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自从疫情过后，其实我们的交集就少了一些。那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能跟 Baron 连线，聊一聊什么是战略运营，然后如何做这个职业转型，以及对于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想要了解这个战略与咨询相关的这些岗位的一些求职的经验。Baron， 要不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Baron 傅，我中文名叫傅强，然后我来自中国辽宁省，然后呢我今年年龄已经不小了，其实我对于 MBA 来讲我应该是一个已经超龄的人了，然后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从中国出来，然后到美国来读一个 MBA 的项目。我之前在读 MBA 之前呢，我是一个机械工程师，我在一家美国的电梯公司工作了7年，然后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中间 defer 了，就延迟了1年。我在另外一家的医疗器械公司和一个咨询公司经历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我拿到美国签证来美国继续我的 MBA 的项目。如果大家知道一些全球的这种超高层的建筑的话，里面很多的这个电梯的项目都是可能是我或者我的团队设计的，我们当时做了很多非常激动人心的项目。然后我在美国的话是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2023年我的 MBA 项目毕业，在中间我一个暑期的实习是在美国的圣地亚哥，在加州那边一个很好的旅游性的城市度过了差不多3个月，然后我在那边也是做一个医疗器械的MBA 的这种实习的项目。然后毕业之后我拿到了去一家叫爱默生的电器制造公司的 offer， 我在这边入职作为这种战略运营的一个分析员 analyst。然后我现在主管的是一个叫做自动化 automation 的一个 category， 一个类别。然后我现在是负责整 Emerson 差不多200个工厂和相关运营单位的生产自动化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我是在里面的 title 呢，我叫做 category manager。然后我其实本人当然是平平无奇了，但是我通过 MBA 项目改变我自己的职业路径，也改变我自己的人生路径。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分享一些自己的人生体验和一些经历给大家，谢谢。
非常精彩啊，非常谢谢这个 Baron 的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啊。我觉得从他这个短短的这么不到1分钟里面的介绍，已经听到了很多这个故事，就是从电梯设计，然后到现在为这个200多家工厂去做这个自动化的这些战略的这些运营啊等等，这些整个的这个转型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然后我想先可能对于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他们还不太了解所谓的你说的这个品类经理他具体是做什么，能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好的。首先是这样，一个公司特别是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在运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成本中心。当然这些成本呢你可以大致分成2类，一个是直接成本，就是比如说你要生产一台机器，它可能有很多钢材要采购，有很多电子元器件采购，这个都是直接用到这个机器上面。但是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间接成本，比如说人力资源成本，一些财务上的成本，这个的话很难分摊到合理分摊到一个机器上面，这个我们叫做间接成本。我在这个间接成本的部门里面呢负责自动化的这一块，就是具体来说我们可能会采购一些自动化的像机器人，特别是机器人或者一些系统到各个工厂中间，然后这些自动化的系统呢其实服务于工厂生产的每一个时刻。然后呢这个成本是由我和我相关的团队来控制的， 然后当然了，这个成本并不是说只有这一个种类，我们还有很多，比如人事的，比如说电力供应资源这一方面的，我们还有一些工厂运营设施的这种成本，就因为这些成本都是很难均匀的分摊到每一个生产出的产品上来的，所以我们叫做非直接运营成本。我在这里面是负责自动化的这一块儿。
那所谓的这个非直接运营成本，然后你刚讲到的这个品类，它又是指什么品类呢？
品类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从 category 这个方面翻译过来的。其实我们这个 category 里面有很多，刚才我已经提到的品类，比如说人力资源，就是你雇佣一个员工，可能你要给他购买保险，或者说退休金，这些东西你很难直接分摊到每一个生产出的卖给客户的部件上面去。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比如说能源，比如用电、用水，或者说你租赁一个厂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随着这个工厂的周期而走的，而不是说从一个产品的周期上去走的。这些间接的成本，我们就叫它品类。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品类都会配一个相应的经理去管理这个品类。我就是负责这个 automation，主要是指生产设备这一块的品类。
所以它其实本质上来讲，它是针对于成本来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分了不同的这个品类。
对的，是这样的。
怎么理解？明白了。那你可以就是大概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日常是什么样子吗？因为刚刚你讲的可能是比较的一个 high level 的一个 overview，那你其实日常具体来说你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的，首先我大致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啊，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比较低调的500强，就是我们公司的整个500强排名差不多是在140名左右，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其实知名度并不是很高。我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工业产品的基建商，就是我们生产的很多产品是用在其他工业产品的基建上面的。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停掉了之后，可能很多公司甚至很多产业都无法继续运营下去。那回到我们公司这个层面上，我在这里边做的一部分工作呢，就是说做生产自动化这部分，因为我们公司虽然说很大，我们差不多全球有500多个 facility，但是有200多个工厂，这里面很多还是由人力去驱动整个生产的环节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疫情，比如说最近在底特律发生的，或者说在那个 UPS 公司发生的这种员工罢工的行为。然后还有很多我们生产效率提升上的这种硬性的指标，我们需要说介入一些更多的机械自动化的东西，甚至说系统自动化的东西到我们的工厂里面去。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雇佣我到这边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其实这个品类在公司里面是很新的，因为在之前我这个品类归属到我们叫 professional service 和那个 equipment 这两个品类中间，现在我是从这个两个品类中间各挑出一块部分来做相应的品类管理。那么两块，一个就是你可能大家知道工厂里面耳熟能详的那种生产的设备，你可能有很多 CNC 的这种数控的加工中心，或者说有很多机器人的这种部件，当然就是由我来管。但是相应的这些机器人运转的一些非常专业的工程上的服务也是由我来做管理。那我主要是管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怎么样把一个合适的机器人的系统或者部件采购进我们公司来，并且把它铺展开，在公司差不多200个这种生产单位里面进行大面积的推广。第二个就是说怎么样把外面的这种智库系统或者说专业的服务系统介入到我们公司里面来，因为通常来讲我们这样一个大公司里面，并不是说每一个相应的商业单元都会有自己的工程师去做这种自动化的事情的。我们需要引入很多的外部资源来进行相应的自动化项目的推广。那么，怎么样把这些外部的，就是智库系统怎么介入进来，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说，主要是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做产品设备的介入；第二个就是做产品智库的这种介入。
明白。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智库系统，它你可以大概的介绍一下，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
其实就是工程团队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因为自动化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你可以说， 我们介入一个负责运送物料的自动化系统，一个机器人系统，我们也可以负责一个介入一个接收物料的，就比如收纳的这种机器人系统。那并不是说我们每工程师都非常了解这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它的输入、它的输出、它中间的各种环节是怎么样的。特别是这个系统要引入到一个我们可能有10年、20年生产经验的一个工厂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把它集成进去？这个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经验，才能够把这个系统比较好的介入到我们一个已有的系统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引入很多外部的资源，或者说外部工程师的这种他的经验或者说他的知识，来把我们把这两个系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其实我就是负责说找到这样的一批人，或者说辨识出这样一批人，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内部的工程师来形成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并且在长期上能够帮我们培训这样一个团队。这样的话，我们在后面继续引入其他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的难度就会降低很多。其实这是我长期工作的一个目标。
明白了，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于这个自动化来说还是处在一个小白的状态啊。能不能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说你所理解的这个自动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个它主要的一个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它中间 involve 的这些具体的stakeholders，就是说到底有哪些人和团队，他应该会参与到这样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项目当中去呢？
当然可以了。首先我们必须要为自动化这个事情做一点证明，就是矫正它的这个名声。就是首先，自动化并不是为了完全的取代人工，它更多的是为了解决整个生产流程中出现的一些瓶颈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在 A 点生产出了100件的工件，但是我们只有50件的这个运输能力把它运送到 B 点。那么在 A、B 中间其实就要架设一个桥梁。怎么样能够提升我们的运送能力达到100件？这样的话，我们就算能够把 A 的运力顺利的输出到 B 的运力里面。我们并不是说要把我们的自然人的员工把它开除掉。相应的来讲，我们是为了辅助自然人的员工更好的提高自己的生产运力啊、生产力啊。那么顺着这个线索来讲的话，其实自动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首先需要进行一些内部的调查。然后我们可能了解到有一些瓶颈出现在我们整个生产的流程中间，然后相应的这些流程我们借助一些技术的手段，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会不会再受到人力资源的制约？特别是在比如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员工不方便到工厂去工作，然后比如说发生一些人力资源跟公司的纠纷中间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力资源并不会配备到位。那我们并不希望工厂的运转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中断，因为我们终端的客户他可能需要服务更多的社会大众。那我们作为工厂的一个供应商来讲，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能保持我们的生产运力。然后呢，自动化其实就是我们相应的完成这个运力的或者说生产能力的一个手段。详细来讲，自动化当然就是涉及到人工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说你可能组装一个部件，我们会考虑说是不是用一个机器人的手臂，把它更快、更高效、保质保量的完成。然后比如说我们从 A 点到 B 点运输一个部件，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通过几台机器人来代替一个驾驶员的，就是工厂叉车驾驶员的这种角色。然后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些相应的物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系统来取代一两个这种分拣员的功能？相应的这些东西，其实通过一些推算之后，我们会发现成本上并没有进行很大的提升，但是工作效率上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改善。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动化会相应涉及的范围。当然，我们也会涉及到更多包括数字化内容，特别是管理系统，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的生产，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向社会化做。数字化做转型的，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生产步骤都是有数据可循的。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并不是能够做到，所以我们现在就会像跟进每一个自然人一样，就包括你可能在 中国境内你可能有支付宝，你有你自己的身份识别，你有你自己的这个脸部识别或者指纹识别。我
对。
们希望每一个产品也能做到这样，或者是每一个部件也能做到这样。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就是更加可控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层面扩大的更高一点，我们的商是降低的，就是我们的生产是更加有序的。
更
现
有。
在来讲，我们当然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客户做更好的生产保障，这样对我们的社会和各种产业也是有更好的。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的公司其实定位是一个工业生产的基建商。如果我们这个基建做不好的话，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产业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当然也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说把我们的基建做好。这样，比如说汽车工业新材加工工业、医疗产业，都会有更好的保障。这个其实会对社会福利有更多更多的增益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自动化希望做的一些事情。
非常有趣啊！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们会不断的去检测每一个环节，看看是否能用自动化的，会用机器或者是用其他一些自动化的能力来取代。那这里面你们会去寻求一种平衡吗？比如说，那简单来想的话，外行来简单来想，可能就是说，那你当然所有的环节都自动化就好了呀。为什么还会需要有这个人的存在呢？就是说，这里面你的一些这个 trade off 啊，或一些 balance 是怎么做的？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会有好多层的平衡的考虑。首先就是我们机器跟人的平衡是怎么做的？因为首先我们埃默生公司是绝对的支持就是员工雇佣和相应的人权保障的。我们不是说想引入更多的机器来把人力资源替代掉，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初衷。但是我们会非常考虑到说我们工作效率和人员雇佣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引入自动化的位置呢，相应的员工如果说他们有更多的生产能力出来之后，他们会到其他岗位来讲，做更多对他自己和对整个生产业务链更加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这个是稍微有点虚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分拣员，如果我们引入一套自动化的系统，可能我们分拣员就会多出好几位来。但是这个分拣员相应的就会去做比如说企业数据管理或者相应的运营的方面的东西，那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他在这边学到这样的技能之后，他可以去其他公司相应的使用这样的技能，而不一定说非要
是
锁死
通
在
用
我们这家公司。
的。
对对他个人来讲是非常好的，对我们的公司来讲，我们有更多的数据管理的能力的人员之后，我们的整个工厂的现代化水平也会增加。那第二个层面就是说我们的价值供应呢？就是我们有了自动化之后，我们这不止会说对我们公司有更好的提升。当然我这个也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因为我们对客户的保障也会更高。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家工厂，客户是需要每年我们提供25000件这个产品，但是我们现在的运能只能提供18000件，中间有7000件的这个差别。那我们现在很难说找到一个更好的运营提升的方案，能够完成这7000件的这个gap。那我们其实如果引入一些自动化的东西之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跨过这个7000件的门槛儿。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相应的来扩大他们的生产规模特别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这个客户其实是一个能源相关的产业，就是说你可能加的每一升油，你可能用的每一度电，都会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其实这是对社会非常好的一件事件。然后如果我说我们能够平好更多的这个供需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也会对社会造成更多的正面的影响。那第三个影响的话，可能就是对每个员工的这种个人开发了，因为公司总是在前进的，你总希望是在一艘跑得更快的船的上面，你不是说想要觉得这个船的这个顶头风太强了，或者这个船要沉了，你马上要跳槽到其他一家公司了。那我们在这家公司的话，我们其实是有更多的希望的，特别是我们在引入这个自动化的方案之后，我们这个生产效率或者叫 productivity 会增加更多，那我们的企业的运营效率会更好，我们的业务会做得更好，我们每个人在这边其实工作起来会更加有自信心和干劲。那相应来讲，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自己的身心方面也会得到很好的保障。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何乐而不为的事情呢。然后 既然我们的很多的友商已经在这方面上一路高歌了，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落后了。所以说，从这个三面层面来讲，我们的这个 balance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不只是说对我们这家组织来讲，我们对整个社会或者说相应的产业链上面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贡献的。
确实啊，说得非常好。我觉得当你看到你自己每天的这个工作在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对整个国家层面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正面的影响，是一种非常大的成就感。
是的，是的。
是的，那我们就利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大概讲一下，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转型的这个路径嘛，因为我感觉到你刚刚提到说你曾经其实是做这个电梯设计的，然
对
后
对，
更多的是一种工程师的一个角色，然后目前，就聚焦在可能是跟更 business 更商业化的这样一个角色，那这个转型的过程对你来说，就是说你的这个 takes 和这个或者说你的 gives and gets 是什么？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付出了什么？然后你觉得这确实是你目前或者说之前想要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吗？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黄花梨家具、根雕佛像、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特别推出特价商品，精美茶具三套只要99美元，石头餐具只要25美元，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电话626-975-4333，626-975-4333。食物储存小贴士：想要爱护食物，这里有一些使食物更长久的保持新鲜的储存小贴士，请把切开的水果蔬菜放在冰箱里。把面包冷冻可以储存更长时间。在美国，40%的食物正在被浪费，节省金钱，节约食物，拯救地球。请访问西雅图公用事业公司以获取提示。
For Culture 荣幸的宣布，公共诗歌征稿现已开始。我们邀请所有居住在 King County 的居民，就登陆之地这一主题提交不超过50字的诗歌。您的诗歌有机会在公交、在线以及社区中展出，作品截止提交日期为10月30日。请访问 forculture.org/poetry 了解更多关于公共艺术项目的信息，并参加今年秋天的社区诗歌工作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的，好的，我非常愿意分享这个原因，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改变自己的人生路径的时候，这是他们需要很强的一个动因才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其实可以给你们一个很好的支撑，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呢，当初在同济大学读了机械工程设计的这个专业出来之后，我其实就是很想做一个机械工程设计师。然后呢，当时进入团队也是当时全球应该是最强的电梯公司的最强的国际化的团队。我做了很多设计，比如说 击败塔，比如说埃菲尔铁塔，比如说上海的那个国际金上海国金中心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很好的，然后我自己在中间也非常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你非常直观的可以感受到的就是你切切实实在撸起袖子去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活。如果说没有我们设计的这些电梯的系统，你很难想象你怎么样去达到一个400米高或者600米高的建筑物的顶层。如果这就是我岔回到一点的说，因为垂直提升的这个方案的话，目前来讲只有电梯是可行的，你可能直升机啊或者说火箭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普通的人可以接触到的东西。那翻回头来说，我为什么会进行一个职业的转变呢？首先是因为我确实觉得说自己需要一些改变了，因为在工程领域的话，你可能两年有一次晋升都是很快的。那因为很多的工程师都是有非常资深的年限，特别是我们当时那个团队有很多韩国日本过来的工程师，他们通常都已经工作到20多年了。所以说你在这个在这个团队里面，你不是说会感到绝望，你是会觉得说你可能要完成一项事业，你要付出非常多的年限，但是在我们中国这种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来讲，你可能并不是想等那么久，所以说我就很想说做一个职业转变，所以 MBA 是一个很好的转换职业路径的一个方法啊。同时来讲，申请 MBA 你可能只需要几样很简单的东西，这往往比你在工业在那个工作领域里面做一个非常明显的突破性的东西要容易的很多。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有比较自己私人的原因，因为我当时跟我的妻子是想要来美国一起做这种教育性项目，同时我们可能想要在这边养育一个孩子，因为美国的教育资源来讲其实还是要比中国要好一些。虽然说我们当时已经在上海了，上海那边有很多很好的教育资源，但是我们就想的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宽广的视野，然后有更好的职业路径。哪怕说我们可能中间会想要回国去进行下一步的发展，但是有这样一个国际视野对下一代来讲会是好很多的，这也是我现在国内很多家长想要考虑的东西。所以我当时想要来到美国进行一个 MBA 的进修，但是很可惜的是我这个下一代的计划并没有真正切实的执行成功。但是呢，我前面的职业转换的考量是我一直在推进的，然后我也很幸运的说拿到这样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虽然说排名可能并不是如那种 JP Morgan 或者说其他产业的一些公司排名那么高，但是我作为一个有工程领域出身的工程师来讲，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适合我的，而且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也真是我一直心心念想做的事情。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当时去考察我们很多的产业链的供应商，那些工人工作的环境真的是让人心酸，所以我当时也是很励志说能够改善我们中国人在工厂里面的这种生活环境，所以说自动化一直是我心里面的一道坎儿。一直到我跟这家公司面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说我需要做一些自动化的事情，不只是因为要给你们美国的产业做的一些改变，更多的是我要想把这些知识或者说能力带回到我的国家去，带回到我们这种发展中的国家去，能够让这些人他们付出相应的劳作之后获得一样的报酬，能够获得一样的福利，而不是说我们仅仅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工厂。这是我一直想要改变的一个事情。所以说 MBA 这个项目呢，对我私人来讲，我有自己一点的私心，但是对于我这种有一点报国情怀的角度来讲，我真的是很希望能够借助这个项目做一些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个是我最初做 MBA 选择的一些考量。
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听了我都觉得热血沸腾。我这里想打个岔，因为你刚刚提到就说这个做这个垂直升降，现在最好的技术其实还是电梯，就是高空的升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这个刘慈欣的一些科幻小说，它里面特别喜欢讲一个太空电梯的这么一个故事。对，
我知道。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有兴趣研究过这方面，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见解的。
我非常愿意跟你分享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当初跟公司的高管去讨论那个事情。我之前就职的一家公司叫奥迪斯高速电梯，然后呢，我们当时跟我们的整个产品的总监确实聊过这个事情，但是它有一些物理上的限制。我们当时，因为电梯这个东西其实不在于说你能跑多高，而在于说你的传动系统能够支持多长。我们现在的楼啊、我们现在知道在建，我们现在知道已存的楼是在中东那边迪拜的迪拜塔，差不多是800几米左右。其实它不能往上建，一方面是因为混凝土的强度不够了，我们需要开发一种更新的材料来支持混凝土。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电梯传动系统那个钢索的系统，它的强度不足以支撑超过900米或者1000米的这种电梯的提吊的，因为可能钢索自己已经不能把钢索自己提起来了，更不要说你还要加一个盒子来运人。
对，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技术转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把钢索调成了碳索，或者说其他的硅索，或者更多的一些复合性的材料。太空电梯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这个想法已经在我们差不多30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觉得这个产品是可能牺牲时间但是换得效率更好的一个登上太空的解决方案，甚至我们可以，当初有很多的高管想把这个电梯做到月球上去，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说花费数月的时间派1-2名宇航员从地球的某一个角落发送到月球的某一个角落，尽管这只是光速的一秒钟的时间，但是经过很多的技术探索之后，我们觉得说这个物理层面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我们现在没法解决。但是我很高兴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我们领域一直在非常非常热度探讨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工程师在持之以恒的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我们也很希望说能够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能够有自己的探索或者创新或者开创性的东西。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工程上的困难，这也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工程师，特别是需要更多有才智的工程师敢想敢做并且能够拿出开创性的方案的地方。不过呢，这个不是1-2年或者说10年或者20年能够做出的事情，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整个人类的智慧去做的事情。
所以听起来这更像是一个材料科学上面的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
对
吗？
对的，对的，
物理上的问题。明白了。好的，那这个打岔结束，我们回到正题。刚刚你也讲到，就是说其实你当时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你去面试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也讨论到了就希望把这个技术带到发展中国家，带回国内去，
对
工人的生活。那你在考虑，就说你在考虑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目标的时候，你有想到就是说你自己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就是说将来你是会回国呢，还是说你会更多的留在这边去发展，然后再考虑将来长期以后再把这个经验带回去？
我明白的。首先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的计划中间发生了很大的变故，所以说我现在很多的计划都是这个 to be decided 的，就是要待定一下。不过我来美国之前的计划是我肯定要回国的，因为我们有10几亿的人口，我们有非常巨大的市场，而且这市场是统一的，我们这市场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这边有非常多的种族，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在亚洲基本都是汉族，或者说很少的一些少数族裔在这里面，但是我们有非常强的共识和非常强的凝聚力。这个市场的话，对于一个做商业的人来讲，它其实是更容易、更有开拓空间的。我是长期来讲是想回国的，但是我这个求学的历程就好像唐僧去取经一样，你很难说是不是180天或者360天能够就到达天竺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啊，有很多探索的过程。所以我更倾向的是我可能会在国内会多逗留这么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美国是一个民族熔炉，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地理或者说其他的人文课本里面都已经读到过。所以说相应来讲这边的样本有更多的可参考性。如果说你能够把美国的市场问题解决的话，我觉得你去欧洲、去非洲、去大洋洲、去亚洲解决任何一个市场问题其实都不在话下。那 但是具体的时长就靠你自己的考量了，因为美国这边其实不只是说你想留在这边就可以留在这边。那我们作为国际学生来讲，我们有很多的瓶颈，很多的困难，我们有很多身份上的问题。
对。
但是美国的学习经验、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是非常非常有参考性来应对到其他的市场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有这种实业报国的想法。如果说你可能想在这种发达国家来经历一下他们这种已经很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啊，或者说社会价值运营体系啊，我觉得都是很鼓励的，因为这是你个人实现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说你从中国出来了来到美国就会产生多么不好的影响，并不是说国家花费你的资源培养你，你来了美国只是说为了完成你自己个人的目标，但是这个并不是错的。但是我更希望说有更多的留学生，或者说有抱负的人，有这种学识、有见地的人，能够更多的回到我们的国家去来，回馈到我们养育我们的这块土地上，特别是去一些可能欠发达地区，我们不是说非要去北京、广州、上海这些地方，你可能去到宁夏、甘肃，你会发现那边的人有自己的生活的文化，他们有自己的产业的缺陷。如果你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你可能做的比蚂蚁森林会更多。然后呢我们国家是只有沿海地区是有这种比较发达的经济的，如果你能够相应的把我们内地的经济带起来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个人来讲，我长期来讲还是想要回国，但是短期来讲我不是特别确定说我在哪一个时间点会确定自己会回国，所以说这大致是我一个职业的路径和计划。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和很多就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在这边留下来工作的人的心态都比较像，因为都是一个犹豫不定的状态，有很多因素会决定我们的去留，所以也非常可以理解，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有很多考量是去还或者说什么时候回去。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的一个点是就是MBA 对你的个人的影响，就是我也是，我们其实是本来应该是同学，也都念过这个 program。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非常好的朋友了。
likewise 对，
是的。
我知道这个，我们的 MBA 其实读的都挺坎坷的，我的也很坎坷，你的也很坎坷。我其实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经历，现在不知道就是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MBA 对你个人来说，你的个人生活和你的这个职业生活它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觉得它是否值得，你花了两年时间已经花了很多的这个金钱在这上面，你觉得是否值得。另外就是说除了一些职业上面、事业上面一些这个给你带来的转变之外，它到底对于你的整个人生这条长河来说，你觉得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太厉害，这个我首先给你讲一个 fact， 就是我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初，在2021年去北京6月1号儿童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去北京办签证的那张机票。这个机票是我可能终身会用到一个书签，因为我永远不想忘掉这个事情。MBA 可能在国内是有一些误解的，特别是国内有一些院校其实长期的在培训提供 MBA 的项目，大家对他的认识就是我得刷个文凭嘛，可能你可能是本科可能二本或者三本毕业的，你去 MBA 一流的学校，比如说上海那边就是复旦或者交大或者是上海财大，你稍微差一点可能去其他的院校去读一个，你就是刷一个文凭而已。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MBA 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性能提升的这种项目。特别是你来参加美国的这种项目之后，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市场，你在这边解决的商业问题远远复杂于说你在任何一个欧洲发达地区或者说亚洲发展中地区解决的商业问题，因为这边的人们的偏好真是太不同了。所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读 MBA 的这种一个地域。那相应来讲， MBA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它让你去做一件 并不是你知道的自动会发生的下一件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这样打一个比喻，比如说你可能每天回到家之后，你知道到家之后就会换掉你上班的那身衣服，然后去刷个牙，洗个澡，吃个饭，然后你可能稍微玩一玩手机你就睡觉了。但是 NBA 告诉你，就是你回到家之后，你可能不需要，你不应该直接把衣服换掉，你应该穿着你的衬衫，你应该穿着你的职业装跟另外一个人打一个电话。然后呢，这个电话里面你可能会交流一些你对于职业或者说对于他的商业价值的一些认识。然后呢，这个人会给你一些很不一样的见识，你在这个见识里面你会产生自己的一些思考，这个思考你先来讲沉淀下来，形成你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的转变。这个就是你这一天做的八小时之外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MBA 就是告诉你这样的东西，他告诉你说很多事情自然而然会这样发生，但是你作为一个 MBA 出来的学生，你花了十几万美元的学费，你不应该去这样做，而你应该去做的是你要去改变那种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从而达到你个人的和对其他人，特别是一种业务主体的一些进步上的贡献。这是 MBA 最大的事情。可能很多人会说啊、哦，我要踏出舒适区，我要去做很多社交上的事情，就我们说是 networking， 但是这个只是说在这个大哲学下面的一小块的东西，你有很多很多细节的东西去做。比如说你可能从一个非英语国家的地方过来，你哪怕多学一些生活中的这种英语的名词，或者说你多矫正一下你的口音，能来保证更多的跟这些英语主体的人去做交流，能够更好的做沟通，这都是你能够做出一些很强的改变的事情。总之 MBA 对我来讲最大的一个改善就是它让我知道了很多事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学习到或者说体悟到很多其他的方向，就是你在一个多元的宇宙里面，你可能不是只走你父母或者你的老师或者你的朋友走过的那条路，你尝试去走一条新的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的很多元的宇宙，它不只有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你自己可以去稍稍影响到的，但是不要期望特别高，因为可能我们毕竟还是人，我们会有心理落差，但是你自己稍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一些既定的事实，能够形成一些你自己的对这个万千世界的认知，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也是我读了两年 MBA， 包括我现在在这边工作差不多四个月之后的一个非常大的体悟。
讲得太好了。我确实非常感同身受，因为 MBA 确实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很多种可能性，它让你知道你自己之前的这个局限性，它让你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让你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这样整个的人他才是一个有这种 growth mindset 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潜力就没有上限了，其实你就会感受到说我自己虽然目前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知道我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我可以让我自己走到一个更高的位置。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里我很想给大家再加入一条我自己的个人感悟，就是你没有办法，没有人会活一千年的，你要把你的每一天都过得并不是说像你最后的一天，但是你知道这一天就是你的这一天而已。你不会活一千年，你可能只有非常精力旺盛然后头脑清醒的那么三五十年，你要把每一天过得有这样三五十年的这样一个价值。
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今天 Baron 的分享，我觉得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这个行业的干货以及这个职业转型上面的一些经验。如果说让你给听众，就是在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条你自己认为你自己就是对你个人来说非常有用的一条建议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应该就是不要害怕任何事情的发生，然后也不要害怕做出任何的改变。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我深夜的时候把所有灯关掉之后，我就会想，我其实对这个宇宙来讲并不是任何的一点东西，但是我对我自己来讲，我就是我自己的整个世界。那么 很多事情发生并不是因为你才发生的，而是因为可能很多事情它注定就是要去发生，所以说不要做任何惋惜或者说有遗憾的这种反省。但是当你去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千万不要留下任何遗憾，因为你现在度过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它都不是可能再回来的。你如果说让它去过得像你可以活一千年一万年那样自然而然的发生，那你可能你的人生就是稍微会需要再加一点火候，就是你并不是说一定要害怕一些事情，绝对不要这样，一定要，这并不是勇气，而是你要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去接纳所有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并且如果说产生一些改变的时候绝对不要退缩，勇往直前去把这个改变迎接下来，并且在改变中磨练自己，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中的一样，在这个激荡的社会中找寻到自己的那个机会，然后把这个机会扩大，让他的所有的收益能够影响到尽量多的人。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还是说能够更多的把好处，把更多的福利能够带给你身边的人，不管是你的亲友、你的同事，或者说相应的一些有周遭会受到影响的人，就是你尽量要扩大自己的这个社会影响。这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我们每一个华人、一个中国人，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差不多三十几年的一个人生感悟吧。
确实能够感受到 Baron 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啊。做一个收尾，
没有了，没有了。
我来做一个收尾的话，就是我想用我最近听到的一个，不能说是故事，应该说是一种观点，就是说，如果把人生看作一个沙漏的话，它分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是的。
然后人生时间的流逝，它其实就是上半部分的这个沙往下半部分在漏。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个下面的这部分也当做自己的这个收获，因为上下部分都是自己，所以即使上面的时间在流逝，下面的时间其实你是在获得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时间流逝的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在收获这段时间，我们收获了很多别的东西。我们这个可能是在沙发上无所事事的半天，但是我让自己得到了放松，我收获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一个下午。
对，
如果我把这个时间花在学习和工作上，我又收获了一个，又获得了新知的一个自己。所以每时每刻在失去同时也在收获，这可能才是一个完整的沙漏，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吧。
对，是的。而且我想就是你这个沙漏模型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模型，我觉得我们很像最起码从外形上我们有一个很像的模型。我有一个阿拉伯数字8的模型，就是8是由两个圆圈构成的，它中间有一个临界点。你在生活工作中的时候，你很多时大部分的人只在下面那个圈转，但是一旦你找了一个路径，比如说去读书，比如说向某一个组织进行一份你自己的这种想法，你很可能就突破中间这个临界点，然后你进入到上面这个圈里面去。对于你个来讲，从下面的圈跃升到上面这个圈，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次跃升。所以说无论你在这个下面圈的时候多么的苦恼，多么的难受，多么的难熬，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你一直要找到这个临界点。这个时候如果你找到临界点之后，你会进入到这个上面的圈，然后你就会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对于你来讲就是非同小可的。然后千万不要放弃，无论说受制于今年的这个就业状况，或者说求职状况，或者说因为你个人的一些原因，千万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放弃掉你进入上面这个圈，进入一个正增益循环的过程，一定一定要找到这个一个临界的点，然后让你的人生产生跃迁，让你给自己给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
所以为了找到那个临界点，其实你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折腾，增加撞到那个临界点的几率。
也是的。
然后你人生会有第一个疤，然后会有下一个疤，不断的
对的
疤连到一起，形成了一条链条。
是的，是的，其实是这样的。
好啊，今天和 Baron 聊得非常的开心啊，收获了很多，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也今天能够有所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Baron。
好，谢谢 Jane，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你。